好，我们今天读了十一、十二，然后十三章到五十三节嘛，哈。为什么这边就当做一个段落？因为耶稣讲完的话，很清楚的，第三个演讲。不过这个跟前面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其实分两段。我们看第十三章哈，一开始哈是耶稣讲比喻嘛，对不对？在第一节跟第二节，耶稣到海边上船，然后呢坐下。啊，第三节说他开始用比喻讲了许多事，然后说，啊，可是呢讲了以后呢，啊，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然后加个解释，然后讲了第二个麦子跟柚子的比喻，讲了第三个芥子，然后第四个酵母的比喻或者酵母的比喻，四个比喻以后呢，然后第三十六节说耶稣离开群众到家里了，啊，下船了，对不对？也蛮有趣的啦，我们注意到这个，所以你变成这个有点小小的这个麻烦，就是一开始啊，第三节到第九节是最原始的撒种的比喻嘛，对不对？然后呢，第十节开始是门徒来问话，好像就是门徒在船上直接问，啊，不然说门徒有没有上船不知道，那船上多少人也不知道，都没写，啊。那我们在这个马古福音是很一出讲完，他们这是到回到家里面才做解释的，啊，这有趣的小差别，没关系啦，我们不用去管那个细节。然后呢，第四十四节开始有另外三个比喻啊，先有那个地里的宝贝，然后呢有这个四十五节这个珍贵的珍珠，啊，应该是发现宝贝的人呢跟发现贵重珍珠比较好。第七是那个撒网的比喻啊，好的，捡起来会丢掉，所以很清楚七个比喻啊，七应该也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啊，故意写七个，也比喻非常。然后七个比喻有两个比喻加上了解释，那么加上解释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我们一直跟各位说了好几次嘛，因为我们凭什么是讲比喻啊？因为平常的话讲不清楚嘛，啊，就打个比方说。对不对？为了帮助人懂嘛，那比喻还不懂，那变成谜语了。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可能这个是后人的，我一般会相信是后人给的解释，因为这个时空的环境变化的，就是教会的时代用了耶稣的比喻去讲，加上这个解释，那我们就很有趣。看我们这个十三章的刚才的结尾啊，就是说最后的五十二节说，天国门徒的军师好像一个家族。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跟旧东西，那提出那些，那他可能加上一些说明，我这个可以这么理解了，当然是我的一个解释方法，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好，无论如何，这个比喻其实它是讲天国的，啊，天国是超越人间的真实，我无法用言语直接表达啊。那很多小细节，我们不用在那边细讲。这个小有趣的故事是在这个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时，在第十八节哈。耶稣称什么？说你们听这个撒种者的比喻吧，对不对？那么因为前面的确，前面一开始第四节耶稣开始讲的时候说，你看有一个撒种的，你可以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对不对？出去，那你说好，这撒种者的比喻没问题嘛，啊，那前面这个一开始第四到第九节很简单，他撒下种子，我们前面读过的，这黑夜白天怎么回事不知道，对不对啊？这边它就是很简单的啊，就是会发芽的。天国是一定要实现的，也许看起来很多种子就不见了啊。那么在这个解释的部分呢，在第十八到二十三节就变成撒种者的比喻呢，就变成那个种子，以及那个种子是落在什么样的地里。就很清楚的，也可以去想象了啊，对不对？可以就是前面这个一开始比喻的原始的这个形态，第四到第九节啊，大概就很简单，这个撒种子撒完就没事了，啊，就等着他天国要来到，那有些不成功，但是这边就很解释，告诉我们那个这个种子的命运会，还有这个土地的这个品质啊，会决定这一个种子会不会结果，就比较实际的运用。当然就变成什么，是我们今天这些听话的人，我们听话的人就变成什么，这个土地嘛，那我能不能给他一个给种子好的土地，我变成，你看就非常清楚一个伦理解释， 该怎么样应用啊？这是比喻篇的。那我们前面从这个十一章跟十二又是一些这个行动啊，耶稣的生活行动。那么很清楚，十一章是谈若翰啊，谈若翰，不能拿他跟若翰，拿若翰跟他自己做一个对比，就是就问问这个若翰派门徒们来问你是不是我等那一位。一直讲的，你们把看见的跟别人说，那这个蛮有趣的。就第五节是应该要他们说的话，把他们看见的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洁净，穷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得喜讯。到这边应该是截止的，啊，就是他们看见的嘛，对不对？然后耶稣又加了一句话，啊，凡是不因我而绊倒是有福的。就把它凸显出来了，就是让我们知道后面可以看见耶稣在这个门徒们走了之后呢，他开始称赞若翰了，他开始说明若翰的身份了。其实可以看见说，在经上在第十节嘛，经上说了，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好，那你注意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转换啊，他说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其实那个你这个字啊，在本来的马拉基亚第三章第一节是没有的，是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所以应该是那个天主自己。然后呢，这边就是马太福音，因为在了解了耶稣生命的故事，把这个我呢后面那个变成在你面前，那个你当然是耶稣嘛，啊，对不对？因为是天主子，对不对？所以经上说看我天主好不好，我的使者啊，不知谁不知道，在你摩西亚面前，所以他那个使者在你摩西亚面前预备你的道路啊。那我们当然就很明白，这个这边谈的是话说，到了马拉基亚第三章的结尾就说了这段话，那个使者就是厄利亚。所以呢，耶稣在什么，在最后的14节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若翰就是那个厄利亚。那么如果若翰是那个厄利亚，那个你当时就是耶稣了嘛。这就是解释了耶稣跟若翰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的身份。好，但是呢接着谈，就是不论是耶稣跟若翰，他们人都不接受。啊，当然都不接受。你看两个，这当然是一个极度的对比嘛。若翰是一个非常这个苦修的人嘛，可以这么说，严厉对待自己。那耶稣就比较怎么样，就是不知道这样合不合随性，随性，对的，会比较自由，对不对？好，但是呢，他说你们呢什么都不接受，我们笑你们也不高兴，我们哭也不高兴，对不对？然后说又说什么第19节一段话说，但是呢，智慧必借着自己的功臣彰显自己的智义。为什么提出来讲呢？如果这个智慧是个抽象名词，对不对？他这边其实已经位格化，想表达一个特别的一个位格嘛。那这个智慧当然可以讲。如果从造这个旧约的智慧文学，就是天主或天主子啊，就天主的跟天主直接有亲密关系的那一位。但是我们现在下面第25节耶稣说的嘛，对不对？父啊，天地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所以这两个智慧是不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后面那个所谓的智慧人，其实是个讽刺的写法啊，自以为自己有智慧，什么就是反而去拒绝了接受天主啊，说你把这一切，天主把一切启示给小孩子。好，这个小是一个好的例子啊。你看同一个字啊，在出现那么近的地方，就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啊。那前面这个19节应该谈的就是天主内在的奥秘了。那后面呢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拒绝了耶稣，拒绝天主子，拒绝了天主啊。那我们这个就是可以看，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个两个人哈，若翰跟耶稣生活在一般人的眼中都比较极端，哈，就这个意思，他们就无法真正看清楚嘛，哈，他们眼睛不够亮。好，然后呢，12章开始继续谈耶稣生命，那么就变成耶稣的故事，那都是跟安息日有关的。那么最后第一个故事呢，是安息日当中门徒们掐了麦穗。好，最后关键是那个结尾的话，耶稣给了一个教导啊，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好，就是用一个故事包装一句核心的初期教会的教导，他们从耶稣所得来的。所以人子呢是安息日的主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呢，接着呢是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个守哭的人，那么教导什么？十二节， 安息日许可行善。好，两个行动就简单的综合了，就综合了耶稣的生命。然后呢，十五节里面耶稣又行了很多奇迹。他说，耶稣说叫他们得到这个治愈，不要去传扬。好，接着呢又出现那个关键的话，圣经应验。啊，这边很有趣啊，哈，他用了以赛亚说，看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钟爱，我心所喜悦的。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天主圣神嘛，好，然后他要向外邦人传布真道，说他不争辩不喧嚷，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这还对应到前面那个耶稣警告他们不要传扬，对应的还蛮好的，我觉得。我刚才发现了，这个蛮有趣，这是好。那当然是重点是讲耶稣就是那个以赛亚所预告的上主受苦的仆人。然后接着是这个耶稣驱魔，被人诬赖是贝尔泽布。我们昨天已经碰过了，还记得吗？昨天在这个派遣门徒去传福音时，第十章的25节，耶稣说了，如果人称家主为贝尔泽布，那对他的家人会怎样呢？耶稣对门徒们讲，他说，如果人们称你们的师父是贝尔泽布，那对你们会怎么样呢？那这个贝尔泽布今天这边又出现了嘛，就是这段故事，他就是马窦在安排顺序的时候这边有点不太理想，其实他应该先讲这一段后讲那个就比较好，没关系，就是说因为我们反正圣经故事我们熟悉嘛。好，然后耶稣被人诬赖，然后耶稣说这个是恶意的，这个是什么？相反圣神的，是天主的能力把它归给魔鬼，这不行。这个罪是什么？表达了一个人是极度的拒绝接受天主，这是所谓的亵渎圣神的罪。他自己就拒绝天主，当然就无法赦免嘛，不肯得赦免。然后是这个好果子，可以让我们认出这个好树，相对的坏果子认出坏树。每个人都知道啊，这边有一句有趣的话，我觉得第36节哈，人的每一句废话都要教导你，好不好？我们。小心点啊，我小心一点，少说废话。好，最后是那个约纳的征兆啊，那当然是这故事应该是什么？它重点是谈耶稣本身是征兆嘛啊，这个关键是说，就像第40节，就像约纳曾在大鱼肚子里面3天3夜，同样人只在地里3天3夜。当然耶稣可能直接在生前讲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可以至少知道，在马窦的信仰团体，在初期教会，在写这个福音，他们已经经历过了耶稣的故事，对不对？他们也知道耶稣在安葬了以后的第3天人们才发现嘛，那直接可以对应这边去。但关键是什么？耶稣本身是征兆，耶稣什么？大过撒罗曼啊，耶稣大过这个约纳，只是我们能不能够他们那些人能不能认出来呢？他们没有，过去算了。那我们能不能呢？那最后比较麻烦的是，我觉得我们是提醒了，这个在驱魔之后啊，这个第43节说魔鬼呢出去，然后呢找个地方又回来了。在这边当然就是可以用的这个我们读过的厄利亚的故事，说老百姓啊，这个模棱两可，摇摆不定嘛，就是我们有偶尔就是好像拒绝了魔鬼，但有时候呢又突然间又让他再能够侵入，那情况就更坏了。他当然是告诉我们要能够坚持，相信了耶稣本身是真正要坚持下去。好，然后是那个耶稣的真亲属是听天主旨意而且实行的人，这个就不用再多说，我们都明白的。那这边都是可以看见了，这个是从这一个耶稣驱魔被诬赖到这个耶稣真亲属，这是马窦福音3章、马尔谷3章一样的故事，只不过呢，它中间就插了好大一段这个关于这个好树结好果子跟这一个约纳征兆的故事。可以看见马窦用了马尔谷材料，它中间插了很多他自己收集到的内容。好，比喻我们前面已经先跟各位说过了，我们看见讲了一段故事以后呢，又讲了一段耶稣的话。我明天就继续又回到这个耶稣的公开生活的部分，另外一个新的段落，我们明天继续。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且向神，请祝如何今日必然直到永远，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